他为了福音身陷监狱，他为了福音赴汤蹈火，他受了圣灵感动写作书信。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按着正义进入保罗书信的真理中。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保罗书信。
各位良友圣经学院的朋友们，大家好，蔡老师在此与大家问安了。今天我们进入保罗书信的第五课，保罗书信的第五课，我们要谈到神的恩典如何使罪人得称为义。神的恩典如何使罪人得称为义？今天所要处理的经文呢，是从3章21节到5章21节，在罗马书的3章21节到罗马书5章21节。在我们第四课的课程当中呢，我们谈到世人呢都被定了罪，我们也发现在神的公义当中，没有人可以达到上帝的标准。普世的人，不论是有律法的人啊，没有律法的人啊，不论是好人坏人，都有一样的问题。我们稍微来复习一下，在第四课的经文当中，有哪两节经文提到人类已经有足够的知识来明白神，而且敬虔的崇拜和顺服神呢？第二方面，在经文中举了哪三个神对人的任凭？在经文中有哪三方面神对人的任凭？第一题的答案呢，就在罗马书1章19到20节，这边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所以这两节经文证明，人已经有足够的知识来明白神，而且敬虔的崇拜和顺服神。那么至于神对人三方面的任凭呢，我想经文当中会提到，第一方面是神任凭人拜偶像，第二方面是神任凭人放纵情欲，第三方面是神任凭人行不合理的事。在这三处的任凭，这是在第四课我们发现啊，圣洁的神谴责我们这些有罪的人。好在上帝的恩典马上显露了，在今天第五课我们就来谈到恩典的神使罪人称义。我想有了前面第四课的前提，我们就会知道在公义的上帝面前，坏人怎么可能被称为好人呢？罪人怎么可能被称为义人呢？那你才会知道，你不配得的给你，这个就叫做恩典了。你不配得的给你，是你怎么样做都赚不来的，这就是恩典了。还有一比啊，我们自己的观念当中所认为的好人跟坏人，就好像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想要登天，有些人呢是搬着梯子，有些人是搬着板凳，有办法的人呢是盖起摩天大楼。所以我们大概会知道，不论是用任何的方法都登不上天，都够不上天。同样的，人的问题，我比你好一点，可是我并不能达到上帝公义的标准。这就好像说，我比你棒一点，我可以盖摩天大楼，你差一点，你只能搬着梯子爬，可是我们一样都达不到天。所以人的罪的问题，就是从骨子里到我们外在的行为都有这样的状况。所以除了上帝的恩典，除了上帝给人另外一个法子，我们说真的，我们没有办法达到上帝的要求，达到神的标准。所以在全世界都在神面前呢，都有罪， 都是处于犯罪的情况，所以圣经上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不过呢，在如今神已经向一切相信的人显明了一个与他和好的方法，也就是信靠耶稣基督。这就是在罗马书在教义方面我们今天所要处理的第二大段落，神的恩典使罪人得称为义。我们要分成三个小题来处理所谓神的恩典使人称为义的这个真理。第一方面呢，我们要来定义一下什么是称义。经文是从三章的21节到31节，三章21到31节，什么是称义，我们来定义一下。第二方面呢，称义的例证是从4章的1到25节，第四章的经文来举个例子说明称义是什么。第三个标题呢，是5章的经文，谈到因信称义所带来的祝福，因信称义所带来的祝福。所以我们今天由这三个主题来思想神的恩典使罪人称义的这一方面的教义与真理。那么在谈到称义呢，我们会发现在圣经的这一段第3章21到31节的经文当中，上帝呢提醒我们耶稣基督如何完成了人被称为义所需要的四方面的工作。注意哦，这个事是全部耶稣一个人做成的，任何人都帮不上忙的。那么耶稣做成了什么呢？第一个就是耶稣呢，他自己是义的，耶稣自己是为公义的，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他本身就是有这一位，就是具有神的公义，所以他就是上帝，本身就是神的公义，所以只有他有资格代替我们，代替我们接受罪的刑罚。所以第一个我们先认识，这是耶稣基督他自己的身份。我们自己有自己的罪哈，我不能代替你接受任何罪的刑罚，因为我替我自己都来不及了。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子的问题啊，不论我们是牧师是传道是什么样的圣徒啊，我们自己为自己的罪接受刑罚都已经来不及了，我们没有办法代替别人。可是却有一位上帝的义仆，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他可以，他已经是在上帝面前是义的，所以他足以能够代替我们。所以这是第一个我们需要这样子的认知，耶稣具有这种在神面前已经是义的这样子的一个身份。第二方面呢，我们所认知就是耶稣自己呢，他把自己献上为祭。耶稣的救赎呢，用救赎这个名词来提到，他以自己的生命作为赎价，他代替我们接受了罪的刑罚，使我们这些本来在律法当中被定罪的人呢，然后呢，我们可以解除我们罪的身份，解除我们罪人的身份，把我们从罪的权势当中救出来。所以这个从救赎的观点，我们会发现啊，第一个那个称义的那个词，耶稣是义的，代替我们这些不义的，他仿佛是一个在法庭当中，在法庭当中的宣判。我们这些人都是定了死罪的人，在我们的头上都挂了一个牌子，是一个死刑犯，因为罪的公价就是死。可是因为耶稣他是义的，代替我们这些不义的，所以死刑犯的招牌从我们的身上被摘除了。那摘除解除我们罪人身份，同时给我们一个牌子，就是给我们一个义人。这个义人的牌子本来是挂在耶稣的身上，可是现在呢挂在我们的身上。所以这是第一幅图画，是一个在法庭上的图画，在法官的面前，在公义的上帝面前，我们呢已经被换了牌子了，本来是死刑犯，可是现在换了一个招牌，那个招牌本来是耶稣才有的，今天挂在我们身上，我们是义人。那个义呢，不是我们自己的义哦，那个义是耶稣的义，是上帝的义。我想这个真理可以帮助我们非常多啊，因为这个义呢，不是本来不及格，现在勉强算你及格，这个义可是算你是100分的义哦。本来是啊，不要说是0分不及格了，可能还负分呢。可是在上帝的面前，公义的神他算我们为义，算我们100分，因为他知道我们做不到。所以这是第一个角度啊，耶稣所做成的，他称我们为义， 因为耶稣代替我们，以义的代替不义的，所以使我们换了一块牌子。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提到那个救赎的观点呢，救赎它乃是提到好像仿佛是在一个奴隶的市场，奴隶市场当中，你会晓得这个奴隶不是自由的人，奴隶都是代价而沽的，他要从这个主人被卖到另外一个主人的手上。而在这个被卖的过程当中呢，这个奴隶是完全没有自主权啊，他从来不晓得自己值多少钱，有多少价值。可是呢，用救赎这个字眼，你知道吗？是耶稣他看重我们，他知道我们的价值，所以他付了赎价，把我们从我们的主人本来是罪，本来因为罪而我们卖给了撒旦魔鬼，可是耶稣付了赎价，然后把我们买回来，属于神，所以我们换了主人了，我们不再是在奴隶市场代价而沽。所以在这一方面非常有趣啊，你我的价值也许我们都不知道，某人比较聪明伶俐，然后比较漂亮，他可能比较有价值吧，可是当耶稣替我们付了生命赎价的时候，我们开始明白你我生命的价值不在乎我们自己所以为的，我有多能干，我有多少的才能，我会什么啊，我可以赚什么，这些都不是我们的价值。我们真正的价值乃是耶稣所付那个生命的赎价，他替我们死，他以义的代替不义，他替我们付了他自己的生命做我们的赎价，这可是非同小可。这位尊贵荣耀本来住在天上的耶稣，他的生命就是我们生命的赎价。我想我们现在可以了解，我们的生命的价值绝对不在乎你赚了多少钱，也不在乎我考试得了多少分数，这些都不是用任何的数目字可以来决定我们生命的价值。我们的生命是无价的，是尊贵的，因为耶稣替我们付了那个赎价。所以用救赎这个字眼所描述的是从一个奴隶市场当中，他买了我们，我们不再是罪奴，我们不再属于罪。除此之外呢，更新的我们乃是属于一位新的主人，因为他买了我们，属于一位新的主人，我们与上帝之间建立一个新的关系。所以这是第二方面，救赎从奴隶市场的一幅图画里面，我们会看见我们不再是奴隶了，我们生命不是贴了一个标价而已，我们的生命是尊贵的，因为有一位替我们付了生命的赎价的。那么第三个字眼呢，圣经当中提到的是挽回祭。挽回祭这个挽回祭呢，也就是典型在宗教礼仪当中所提到的那个献祭的制度。挽回祭呢，我们会晓得借着献祭呢来挽回平息我们本来因罪恶所招致的怒气，因罪恶所招致的怒气。而这位满有恩慈的神呢，他为人预备了祭物，就是耶稣基督自己成为那个祭物，那个挽回祭。其实这是充满了非常多旧约律法书当中献祭的背景啊。每逢献祭的时候，我犯罪了，是因为我知道我得罪神，我得罪人，所以呢，我牵了祭物来到祭司的跟前，首先呢，按手将我的罪都归在这个祭牲的头上，然后祭司为我宰杀这个祭牲。其实我们了解该死的呢是我，是这个犯罪的人，可是呢却借着祭物替我死。所以这个代替挽回祭，也就是这一幅图画，耶稣代替我们成为那个本来要该杀的祭物。所以这是靠着耶稣的保险呢，经文当中会提到我们被挽回了，我们不在神的怒气当中，耶稣基督所献上的这个完美的祭物挽回了上帝的怒气，我们不再是停留在神的愤怒，在神的大怒当中。所以在经文当中我们晓得旧约里面会提到大祭司杀了祭牲之后要向那个约柜上面的施恩座来洒血，来洒血。所以在这个祭礼的当中有这个部分，等于用这个血，用这个血来挽回神的怒气，血中有生命。所以在这个当中呢，也让我们思想说，这是耶稣所做的第三件事情，他挽回了神的怒气，使我们不在神的震怒当中。 我想说到这儿，我们就要停下来思想一下，你我的生命当中有没有那种被上帝称为义，被上帝买赎，能够回到上帝跟前，与上帝是那种和谐关系的那种真实的真理所带来的释放呢？我们休息一下。那么当耶稣把自己献为挽回祭，挽回了神的怒气，我想很奇妙的，在圣经当中提到那个施恩座，施恩座跟挽回祭，其实在原文当中它是一模一样的，同一个字眼，本来是施恩的那个座位，我们了解那个施恩座是在约柜上，可是施恩座如今因着耶稣基督那个挽回祭的献上，他真实从那儿向我们施恩，使我们都能够进到神的面前。所以这个字眼呢，表达了我们跟神之间关系的复合。第四个字眼呢，在这边所用到的是所谓赦免，赦免。赦免这个字眼呢，在新约圣经出现了十次，它都是跟罪连在一起用的，提到罪得赦免，赦罪。而赦罪上就是提到我们的罪呢，是得着涂抹，宽恕。其实这个字眼呢，又要必须回到旧约的经文当中，我们才能够体会什么叫做赦免。原来我们会晓得，本来有一个啊该死该罚的人是我，可是有一个祭牲代替我。那另一方面呢，在每一年的赎罪祭所献的祭牲当中，除了有一个祭牲是被杀归耶和华的，还有一个祭牲呢，是我们把我们的罪归到这个羊的头上，然后这一只负罪羊呢，就要被带到旷野无人之地。我们知道这一个祭牲是归于阿撒谢勒，阿撒谢勒这个字眼呢，其实表明彻底搬迁的意思。这个经文是记载在利未记的16章，讲到那个赎罪日的礼仪啊。那么我们可以想象，这个罪呢，乃是归到羊的头上，然后这个羊背负我们的罪，被放到旷野无人之地。特别旧约的经文是说不再回来。这幅图画其实让我们开始明白啊，原来上帝怎么样处理我们所认的罪呢？那个赦免是包含了彻底搬迁，把我们生命当中那个罪的权势彻底搬走，使我们不再活在那个罪的阴影跟捆绑之下，那个罪不再成为重担把我们压伤。这好有一比啊，就好像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然后我们认罪就是把我们的罪好像包垃圾一样包成一包，然后丢在垃圾车，然后垃圾车就把这一包垃圾跟很多家丢出来的垃圾统统搬到垃圾掩埋场，或是去焚化了，就是去处理了。所以你会发现，哇，信实的上帝，当我们这么认罪的时候，他就把我们一车认的垃圾罪统统都搬走，因为都放在耶稣的身上，放到旷野无人之地，不再回来啊！你要想，如果我们丢出去垃圾又都回来追上我们，那可是惨了。圣经当中就用这样的丰富的一幅图画来描述，当我们认罪的时候，神赦免，赦免当中就有包含这样的意味，他除去罪，他把我们的罪彻底搬迁，把那个罪，那个罪行本身，那个罪恶所发生的臭气、毒气，那个罪的权势、影响力等等，上帝有办法把它彻底搬迁，因为把它全部都归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了。够棒吧？这是上帝所设置的救恩当中，让我们明白那个称义，因信称义当中，原来称义包含了这么多层次的含义。在短短的21节，第罗马书3章21节到31节，用了四个字眼：称义、救赎、挽回祭与赦免，这么丰富的来表达了原来我们所蒙受的救恩，那个恩典，那个称义，那个救赎，那个挽回，那个赦免，原来这么丰富的在我们的生命的每一个层次不断的来影响我们，来发挥功用。求这些真理来释放我们哈，让我们常常活在那个罪得赦免的喜乐和自由当中。 所以在首先的这个段落呢，保罗举出这些例证，有非常丰富旧约的基础啊，来提到这个称义实质上有哪些的定义，哪些的内涵。然后后来保罗第四章以全章，他就举了一个例证，就是以亚伯拉罕，就是旧约圣经当中非常有名的这位信心的伟人，信心之父亚伯拉罕，他的来说明亚伯拉罕被称为义，是因为他的信心，不是因为他的行为。那神的恩典呢，不是根据人的行为来定出人，哎，你做得好，所以该得什么奖赏，并不是的。圣经当中会提到亚伯拉罕信神，就是因为他相信上帝所说的话，然后上帝就算他为义。那所以呢，也是如此啊，上帝接纳罪人，正如上帝接纳亚伯拉罕一样，上帝在亚伯拉罕的生平当中，当他亚伯拉罕信神，神就以此为他的义。所以是这件事情的发生，我们知道旧约经文提醒说是在亚伯拉罕受割礼之前，所以他并没有做任何事情来赚得这个恩典。所以举出这个例证，让我们真正来思想说，嗯，这个真的是恩典，因为不是你做了好事，然后所以赚来上帝对你的爱跟怜恤，不然这就不是恩典了。所以这是在行为之外，依靠神的怜悯而被神算为义的一个例子。从这个例子来让我们思想，其实在我们罪得赦免，在我们被称为义的这个教义当中，我们真的是白白的靠神的恩典而得的。所以这是亚伯拉罕的例证当中，保罗提醒说，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而他的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所以这是从亚伯拉罕因信称义的例证当中，让我们思想我们的称义也是在这一样的信心的基础上，也是在这一样的信心基础上，不是我们做得好，是耶稣做了。那第三方面呢，保罗就提醒我们因信称义所得的祝福有哪些呢？这是在第五章的经文当中，保罗提到因信称义所得的祝福有哪些呢？所以在这一段经文呢，如果你手边有圣经，你可以圈出来，有许多提到那个既，神既是这样，而又神又是那样，而且还有并且，不但如此，等等，这许多反复出现的字眼，都是要来描述因信称义所得的祝福是这么的丰富。而且还有一个秘诀，是也是重复出现的词句哦，是借着耶稣基督，借着耶稣基督这个词句也是会不断的出现，表明呢蒙祝福的路径仍然是借耶稣基督，不是我做了什么好事赚来的，是在耶稣基督里，借着耶稣基督我们得着这许多属灵的祝福。有哪些属灵的祝福呢？首先第一节就有提到，哇，我们得与神相合，哎，得与神和好哦。你会知道我们本来可是在神的震怒之下哦，可是这会儿已经与神和好。还有的祝福呢，是我们得以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因为这个恩典呢，好了，又有第三层的祝福了，我们可以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你知道我们本来是亏缺神的荣耀，以至于在神的震怒之下，可是这会儿在恩典里，在称义的恩典当中，我们是盼望神的荣耀。而这个欢欢喜喜，你会知道还不只是好顺利的时候，第四方面的祝福它是说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这个经文是我们大家非常喜欢的，来，我们一起来读，请，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了。看，这是第三节到第五节所提到的这一连串的一卦的祝福，甚至在患难当中都能够都遮掩不住这样子的祝福。第五方面的祝福呢，是我们能够免去神的愤怒，免去神的愤怒，我想这就解决了我们前面所提过啊，我们在公义的神、圣洁的神面前，我们都被定罪，这边真正解决了神的愤怒。再来呢，提到的 上帝的赐福是提到我们与神和好呢，而且还要因耶稣基督的复活进一步的得救。在这个得救的恩典当中呢，而且最后会提到说，五章十一节会说，我们还可以借着耶稣基督以神为乐，借着耶稣基督以神为乐。你可以看啊，这个光景呢，是跟我们在前面第一章所提到的，我们悖逆神，我们故意不认识神啊，我们故意呢，不但自己去犯罪，还伙同一群人犯罪，那个悖逆神、背对着神、活在黑暗当中的情况，在这会儿在恩典的基础里面，在耶稣基督里以神为乐，所以这是非常美好和谐的一幅图画，充满了光明和盼望。同时圣经当中也再次的不断的提醒我们，这一切呢都是出于恩典了。所以在第六节到第八节，第五章的第六节到第八节的经文也给我们非常好的提醒。这个经文当中说到，上帝如何表明他对我们的爱呢？说当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我想这经文当中再次提醒我们，这是恩典，这是出于神的爱，这是真正上帝已经给我们的因信称义的所有的祝福，都是在耶稣基督里面，而这所有的因信称义的根基，都是因为耶稣基督替我们死。亚当如何带来了罪跟死，同样在耶稣基督里面，他带来了恩典，带来了奖赏，带来了人称义的这一切的祝福，这是非常强烈的对比。让我们真正来思想，在这一刻因信称义的恩典和真理当中，耶稣成就了什么？这是我们的温习题的第一题。在这一刻里面，因信称义的恩典当中，耶稣成就了什么？有四个答案哦。第二题，在因信称义这恩典中，人又做了什么呢？在因信称义的恩典当中，我们这些人又做了什么呢？让我们从这两个温习题当中真正来思考因信称义的教义吧，因信称义的真理，在你我的生命里面，我们经历了多少，我们领受了多少，而让我们常常来数算这个恩典，常将这个恩典珍存在心底。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耶稣，谢谢你，真的是在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在我们还懵懂无知的时候，你就为我们死，你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耶稣，这真的是一个无条件的爱，因为是我们赚不来的爱，是你主动的，是你充满智慧的为我们设计预备了这一切，解决了我们罪的问题，解决了我们跟上帝之间那个有如深渊阻隔的那个问题。谢谢你，谢谢你的主动，谢谢你自己那种智慧，所有的救恩的全备的计划。耶稣，求你帮助我们，赐我们那个无畏的信心，来领受你给我们这一切的祝福、恩典和真理。我们祷告、仰望、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各位有需要讲义的弟兄姐妹，请不要客气，尽管来函索取。我们下一课再见了，拜拜。